第四章了，我们现在第三章上次查完了。
我们即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有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应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仍是歇了自己的功，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又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宝座前，免不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不起，刚才那个老鼠爬到我的头上了。
哎呀，正在祷告，正在念圣经，他爬到你的头上了。
对对对，
你就是需要蒙随时的帮助，就是这样。
这太奇怪了，对不起啊。
这段圣经呢，它有一些很出名的句子啊，但是呢，一般我们读很多书信都是这样，你越往后读的那个跟前面的关系呢就越模糊啊，然后到最后呢，你就是抓了几句就算了啊。那希伯来书呢，它不是特别特别的难啊，因为它前面不是讲到安息吗？那它现在就进一步讲了这个安息，它非常非常的确定啊，它就把这个基督徒的方向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啊，叫做什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对吧？哎，这句话很好哦。因为这个和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事情不太一样啊，我们现在呢比较喜欢讲说我们要安息在主里，对吧？那这里是什么？这里是我们既蒙留下，是谁留下了？主替我们留下有一个叫做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这个就需要解释一下啦。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讲这种安息吗？安息啊，你在教会里声音太多啦，啊，就会有人要告诉你说安息，这两个冲突不冲突？留在主的安息呢，要享受主的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
刚才就是贵弟兄那一刻，就是叫那个叫真的安息
啊，他需要有安息。
真的安息不是没老鼠，是有老鼠有蛇，
是有
然后还叼小鸡，然后这个是有， 桂弟兄还把圣经念完了，他要不说我们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安息嘛，那就是安静嘛，然后就是没什么事情嘛，四境平安嘛，里外舒畅嘛，然后这叫安息。实际上那可能不是，进入神的安息是说，
是什么？
你们在世有苦难，然而在我
找
在他
到
里
了，我
边，
看看，我还不小嘞。
用气枪把他打死了。
哎呦，
天
你说还是猎人，刚才
还用宰
夸你
牛
说
刀，
猎人要打老鼠，你真用气枪把他打死。
真的用枪啊！厉害，感谢主，感谢主。
所以说这个进入安息是什么东西？
他是不是还没在安息里？他说进入安息的应许，就是是不是说还没进去呢？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是不一样，所以才说有的比嘛。这个不是我们在讲的，我们现在要进入主的安息里面，生活在主的安息里边。你这个人不够安息，是不是？不要有这么多的主意，这么多的动作啊！但这里讲的不一样哦，这个我们需要区分一下。丁阿姨好久没说话了。
还在想这个问题呢，还没想通。
他这里实际上呢，你看他底下用的词，他就知道了啊。你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要说这个基督徒的终点，我们会怎么说啊？与主同在，是不是到天父的怀里啦？啊，当跑的路他跑完啦，世上做了美好的见证啦，习了他的劳苦啦。但是还真的没有人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啊，他把这件事情叫做什么？进入神的安息，而且他引经据典的，从圣经里面引了好几个地方。那他每次引圣经呢，他这个是故意的，他显然不是不知道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分章节嘛，他都是说经上某处记着说，这样就很省事了啊。你们要知道他的出处，自己去找呗。那他第一个就是讲到创世纪六天跟第七天的不同，因为第七天显然是没有早上没有晚上，然后神特别讲造物的功已经成了，所以他才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但是那个安息到底什么意思呢？没有解出来。什么时候解出来了啊？他是拿大卫的诗来解啊，他没有像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常跟大家讲，哎，第七天是没有早上没晚上的，他不太讲这种科学道理，他也不太讲这种字句的意思的道理，他直接拿圣经的话，他说在大卫的书中那篇诗呢，没有说是大卫写的，但是他很肯定的是大卫写的，或者他可以把诗篇都叫做大卫的书啊，一再跟大家说，这个诗篇呢是先知书。啊，不是智慧书，也是智慧书，它是先知书。在大卫的书里面呢，又提了一个日子，日子怎么提的呢？是反面提的。他说：“我在怒中起誓，就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他就注意到了，那个安息有个名字了，叫什么安息啊？我的安息。这个我的安息指的什么？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第一节，那个第七日的安息，那个叫做我的安息。因为你再回去看，那个地方还有没有别人呢？没有啦。亚当夏娃有没有在那里啊？没有啊。有没有 WiFi 啊？什么都没有。那里面就是神，神赐福给那日，啊，定为圣日。那个时候神就安息了，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有神，有神自己，那个叫做我的安息。那这个我的安息呢，哦，弄了半天，他是要他的百姓进入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又注意到了啊，这个所谓进入安息，你就显然不是约书亚领他们进去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旷野倒闭的人没进去啊，其他的人还是进去的。可是进的是应许地啊，建的是以色列国啊，那个是不是他的安息啊？不是，还不是神造人或者是神的选民的终点。所以他在这里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是用安息或者说我的安息来形容我们这个天路的终点。嗯，那这是他自己读圣经读出来的啦，弟兄姐妹，是不是？嗯，这真的是他自己读出来的啊，我们不能说他是发明，但是实在是他的发现吧。 你看看人家怎么读圣经的，对吧？哎，他觉得这个有道理，是真的是这么回事，真的是这么回事，所以他把整个的秩序都摆下来，创世纪讲了，大卫的诗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在大卫的诗里面被称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证明了说约书亚那个时候领他们进去的还不是这个安息。因此他下结论，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他这个这样看来很厉害啊，他这个这样看来不是像保罗讲的，我受了很大的启示，我在乐园里面听见天使的话语，对不对？我在三层天里面神告诉我的，通通不是啊，他是怎么回事的？他从读圣经以后读出来一个，就说这样看来，所以我说这个人是高人嘛。那这个本事可不可以学的？可以啊，可以啊。他之所以写这封信，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呢，他为什么底下会说我们这个常常讲的喜欢用的话，对不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哦，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他是干什么？他说这句话怎么这句话突然跑出来？这句话是干什么的？这句话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有关系吗？所以
这句话叫做圣灵所说的，圣灵有话说，他也叫做说这叫神的道，
神的道，
哎，对，
所以呢
叫神的道，也叫圣灵有话说，
对，
所以呢，这肯定是跟那个圣灵有关系，圣灵的这个，他就是这样的，圣灵在借着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功效，这个功效就是这样的。
他这段话是在感叹什么？这个有一点像这个耿耀啊，每次都要强调他，这高了兴他就写首诗，高了兴他就写首诗，对不对？那保罗也有这个功夫，他写着写着写着，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要赞美主耶稣一下，对不对？这里也是一样，他是赞美什么东西？他赞美神的话，他是把刚才那几句话连在一起，他的这样看来，对不对？他自己读经读出来一个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一个四平八稳，不是四平八稳，就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结尾是什么？是进入神的安息。以前的人不信从没进去，现在他要我们进去，而且我们相信的人是得以进去。我怎么得到这一个了不起的啊？我们是进入神的安息啊，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然后他的这样看来，那个真的是掷地有声的话，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从前所说的安息日只是为了讲这件事情，那你再想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话听懂的人很少啊。他现在就把这个话再讲清楚一点，有一个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第七天那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是为谁存留的？是为人的子民存留的。可是他这个启示，这个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从哪儿来的？从读神的话来的。因此他就要像鸽子弟兄一样，他这里需要做一首诗，他的诗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些话你把它摆起来的时候，它能够我们很喜欢引这句话，可是这句话在我们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很少人能够把它讲得清楚。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这里所说的，他是在说什么？把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给你辨明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是把它当成一个解剖刀，对不对？神的话一进来把你切了，切得很干净了。 保罗讲的罗马书里面切得好干净哦，什么是肉体啊，什么是罪啊，什么是律法，对吧？你切得干干净净，对不对？这个都是神的话。他这里好像不太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跟前面连起来嘛，赤裸敞开啊，把你的魂与灵啊，主义与思念都给你辨明了，实际上是把你摆干净的，各归各位。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神的话面前呢，我们突然豁然开朗，我们知道说，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这个什么人生的谜。你看看我们现在有答案了，希伯来书作者已经给我们很多答案了啊，我们前面的不要忘记了，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话好吧，你心里有底了吧，对不对？不但对于我们要去哪里你有底了啊，而且呢我们应当怎么办也有底了，对不对？不如就是人死了以后去天堂，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现在又来了，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先前那些人因为不信就不得进去，那我们现在呢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所罗门讲这个会讲道的人啊，训诲师讲的话好像钉稳的钉子一样，这个钉子一钉下来，你可稳住了。你小的时候就像保罗讲，奔跑不是无定向，所以呢大家慢慢要把这些话呢放在心里面成型。那我一开头就跟大家说了啊，叶班长说呢，希伯来书是能够看见电影的剧本，那我希望大家还能够看那个写剧本的人是怎么写的，他能够这样写我们也能够这样明白，你知道吧？不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惊人之语啊，大亮光啊，而是说他怎么就能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么好这么稳当的一个方向一个结论呢？难道我们不行吗？你再往下读就知道他就在责备我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对不对？应该做师傅，现在还要人家把这些最简单的东西教给你。所以我们要开始学啊，一路走一路学， OK。 所以这是大概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一整个的方向啊。希伯来书里边的话带着这么样的权柄跟能力，所以常常被人家误用。比如说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当然他底下才会更清楚的解释这个什么叫做我的安息，这个他安息。他先讲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就当干什么，
畏惧。
你可以试试看吗？就当干什么，唱歌啊，高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还是怎么样？他提出来的字畏惧。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字？为什么会选这个字用？因为他可以用任何一个字都对的，就当开心也可以嘛，就当盼望，就当忍耐都可以啊。为什么他就当畏惧？为什么？
免得呗。
他为什么会用免得呢？这免得这句话就很重啊，尤其在中文一翻呢，他说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话一讲出来呢就很伤感情了，但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这个话呢可能翻译的稍微有点过火了？那这句话是可以拿来做批判斗争的。我们在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带领我们人他就是这么讲的，他对弟兄姐妹不满意，他就直接拿说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够积极分子了，我在替你们评分了。但是英语是什么意思？
英语哪个版本啊？你要看
随便你哪个版本随便你哪个版本都没中文讲的这么严重。
我最近在看一个 NET 版本，说的是他用的词是 worry，
看不懂就换个版本。
好的，哎，但 KJV 不是也是 fear 吗？
这 fear 是没错啊，是就当畏惧。但他底下这句、免得我们中间或者说你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他在给人家打。算积分呢，对不对？没有绿点不能出门，不能买车票，变成反革命分子了。
英文都叫 come short of it。
什么叫做 come short of it？
对吧，就是它差了一截。 啊。
对。但是他是不是说你们有人，尽管中文加了这个四
啊，有人。
这所谓有人就是有人的意思了。在中文里面他一讲有人似乎是赶不上，那就我们马上认为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对呀、啊。
我们中国人、哦、这个最警觉的，哦，那是谁是谁，赶快看是不是 Lydia。
英文都是 None of you may seem to。
对呀、
啊、Any of you。
我们不要赶不上，就这个意思，很简单。
他就是劝勉性的。
对，
就
是
说是我们就意思我们都要赶上，
我们都要赶上，我们要赶不上，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
就赶快赶吧，就是
对，就当畏惧，免得赶不上，就是这么简单。这中文文绉绉的把它一翻出来、
哦，有人，嗯，
很怕人的，
嗯，
他的英语哪一个版本都没有讲，真的是有这样的
，some of you， 嗯。
Any of you， 他不
是 any of you，
免得我们中间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说某一个人，这个很大的区别的，很大的区别。然后尤其这里边呢，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要拿这个畏惧这个词。畏惧这个词，畏惧是希伯来书作者里边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觉得我们大家对于神给我们的召啊，这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他用的话都是这样，他就是要你害怕，他觉得我们中间啊，用今天这个英国人就这个老美最喜欢讲的就是 Are you serious， 从小就会问我们，就是不够把这个东西当真了，所以他常常会提出畏惧，他要我们更害怕一点，更警醒，你也可以这样讲，就应当敬畏，都可以这样讲，但是畏惧是蛮传神的。然后你看第二节就解释他为什么要用畏惧这个词，因为他底下整个要用的是旧约来比，包括上一章他讲到摩西，这一章他讲到约书亚，那他们摩西领百姓出埃及，约书亚领百姓进这个应许地是不一样的一批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对不对？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那些人怎么样？不信，倒闭在旷野，那你还能不畏惧吗？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让我们畏惧，就是他第三章前面所说的，那时不信的是谁呢？岂不是那些人吗？那时倒闭在旷野的是谁呢？岂不是那些人吗？那就是用那个例子来看，说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严重的案例啊，你难道还能够不害怕吗？这是最清楚的东西啦。所以啊，我们那时候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在 Elvis 他们就有人在问他，他说那40万还是60万，那死在旷野死了多少人呢？我现在怎么想不起来了，只有两个进去，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比例呢？是不是这样子？他马上就问到这个问题，因为你两个圣经啊、如果说旷野是预表我们，对不对？那这个数字来讲呢，我们这念过书的人马上就想了，哎呦，那是不是这个比例很少啊？但是没有人会跟你这样说，对不对？圣经是说呢，我们一信就必得救。但是既然有这么少的比例的人才进去，整个世代都倒闭了，那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干什么嘛？就是要 fear， 就是要畏惧嘛。这里第二节他尤其这个所说赶不上的人呢是谁呢？是那个时候倒在旷野的人，因为他特别讲，他把那个进入迦南的消息叫做福音。从前有福音传给他，传给那些人。那他现在的比的呢？他怎么样来比呢？他把信福音的人叫做进应许地的人，听见福音不信的人叫做赶不上的人。就是他第二节跟第一节的补充的话，你从第二节看第一节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讲的是不信的人啊， 第三节尤其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那安息，意思是什么？你信了你就能进入那安息，但是这个安息是不是要你竭力进入？是。那怎么个竭力法？待会儿再说，对吧？你信了就能够进入那安息，你千万不要赶不上。那我们的问题马上就来，那是不是有的人就不进去了？有的人虽然信还没有进入那安息，我们就光问这个问题。他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事情，你也信了，你有这个安息的应许，神也会成就这个应许，那你就赶快好好的往前跑，你不要整天在这问，对吧？我要是没有竭力，我是不是就不进去了？然后我们教会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会不进去啊？我们就喜欢问这个问题。那希伯来书它几乎每一个段落它都有这样子的话，它不是要你在那钻牛角尖儿，它就是要你害怕，就是要你赶得上，你不要赶不上。它在这里讲的它都混在一起讲，听见福音不信的人和那个听见要进应许地啊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听见了这个好消息，可是他们的信心没有与他们所听见的道、听见的话来合在一起，来合在一起。这个调和翻的文绉绉的，实际上真的就是搅拌在一起就是了啊。我们的信心要和神的话搅拌在一起。但是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就看四章三节的头一句就对了。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放心啊，放心。就算看起来赶不上呢，你还是怎么样？得以，你可以说可以啊。那这个可以得以呢，只要你好好的往前走啊，你把这个东西啊，前面不是讲了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怎么样？我们就是他的家，神会亲自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不应该畏惧？应该。好，那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别急，你慢慢读啊。讲到四章三节的头两句话啊，它这个算是一个小的段落啊。从正如神所说，这边他就开始解释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啊新名词。这样看来啊，新结论就是我们的终点叫做我的安息，神的安息啊。这个怎么来的？那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他从创世纪、从诗篇、从约书亚全部放在一起，然后下了一个结论，就是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这是他这一章里面大概的结构。那大家是越听越糊涂呢，还是稍微有点谱了？那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嗯，小丸子，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啊？新定本的英语是什么？
若是约书亚嘛 ，For if Jesus had given them that，
你听到没有？他不是说约书亚，他说谁呀？
Jesus，
因为他原来写的时候是写的 Jesus， 怎么回事？这个大家应该晓得了，为什么？
约书亚和 Jesus 不是一个名字吗？
对啊，是一个名字，这个太吓人了，所以其他的后来的翻译一律把它都翻成 Joshua， 跟中文一样。嗯，你有一天你总是会听见哪个聪明人他说啊，这个原来是 Jesus， 所以就发展出一套神学来，你不要到时候吃惊啊，先告诉你一下。好了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的特别的问题，先了解他要说的是什么。